唯是以净土，和尚你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大家请放掌。那么我们有两堂课的时间啊，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唯识跟净土这两个思想的交互应用的关系。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呢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在我们中国佛教2000年的时间当中啊，我们的确是出了很多有修有证的大德出现。你看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华严宗的法藏大师，那么这大师的出现呢，除了他本身的善根深厚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建立的宗派。那么中国佛教的祖师把这种甚深广大的佛法把它系统化，你看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修学的道，那么华严宗有他的道，那么这个宗派建立以后呢，实令这个浩瀚的佛法，那么一个初学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根基马上找到自己的相应的法门，这当中减少了很多的摸索的时间。所以中国佛教的这个宗派的建立对中国佛教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但是到了末流，特别是在宋朝以后，也出现了过失，而最重要的过失就是到了后来，因为宗派的建立而产生了门户之见，使令这个后代子孙呢得少为足，画地自限，从今以后学唯识的不再看天台的教理，学天台的不屑学唯识的教理，乃至于净土宗的所有教理都不看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结果，使令一个修学者的思想变成封闭。我们都知道佛法的重点，行门宜专，解门宜广，你在教理上的封闭，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很多障碍你都没办法突破，这个障碍就放在那个地方，就减损了我们很多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之所以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的进步非常的少，因为我们障碍没有消灭。所以到了宋朝以后，最有代表性的强调宗派的互相学习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永明延寿大师，他提出了禅净双修。他说净土宗你是念佛的，你照样念你的佛，但是你可以用禅宗的观心法门来帮助你破除你心中的执取。如果你内心当中对三界的执取还很重，你只是念佛，那也是不能往生的，因为那个执取就是一种业力。所以从宋朝以后开始，这些大德们开始冷静的去思维，宗派之间应该互相学习。也就是说，行门上你修什么法门，你还修什么法门，但是在教义上你应该要去融通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唯识与净土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唯识的止观来帮助我们念佛。唯识学强调的是心力不可思议，它是那个人念的心不可思议，净土宗强调佛力不可思议。那么心力跟佛力之间要怎么样互动，我想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探讨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开这两堂课这个目的。好，我们看讲义，唯识与净土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主题呢，有三科来加以说明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科的总标佛教基本教义。那么首先我们从大乘的教义 来探讨生命的缘起，到底佛教对生命是怎么看法啊？佛教的生命观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第二个，我们别名大乘的修学法要，那么我们在实际修学当中有些什么重要的次第啊？第一个，设定修学目标。大乘佛法的修学都是先发愿才有修学，没有人一步走一步的，没有人这样走这样修行啊。所以你应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发愿，那么第二个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发愿啊，就是设定目标。第二个，认识生命的真相。那么这一课当中呢，我们从大乘的角度当中来说明生命是怎么产生的，更重要是生命又是怎么改变。我们现在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我们的生命现在是这样，我们的目标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当我们趋向目标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啊？从现在的我改造成未来的我，那么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做啊？就是认识生命的真相。第三个，修学大乘直观，这个就真实把这样的直观的力量把它回归到净土啊，回归到净土。那么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，皆是欠修啊，就三个主题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甲一的啊，总标佛教基本教义啊。那么佛教对生命的态度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用一个偈颂来做一个总词啊，说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这个诸法就是指我们那个生命的色心诸法，或者叫五蕴的诸法。我们常常听到祖师讲一句话，说是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是一样的，起跑点是一样，但是我们的结果就不一样。你看我们到了现在，流浪到现在，你看有些变成一个男众，有些变一个女众，有些人很富贵，有些人很贫穷，有些人长得很庄严，有些人长得很丑陋，很多差别的相貌出来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刚开始是一样的，结果变成不一样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诸法因缘生，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我们创造很多不同的因缘，这个因缘就产生不同的结果。那么这个呢，也就是大智慧的佛陀经常做如是的开始。所以也就是说呢，从佛教的角度认为生命是有它一定的规则的。我们讲一句简单的话，事出必有因，这个事情会在你的生命出现，它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因素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在你生命出现的，不可能，事出必有因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诸法因缘生，生命它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运作的。那么这样子就值得我们探讨，那什么是因缘呢？好，我们看，那么它的因呢，是心中的思想，在唯识学叫名言种子。那么它的缘是所造的业力，叫业种子。这两个因缘呢，最有力量的，最具有主导性的是因，就是你的思想。那么这个缘是比较次要的力量，它是辅助性的，叫做业力。也就是说呢，今生我们今天的果报为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前生的思想不一样。我们这样子讲好了，生命可以分成三块来看，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你过去有一种思想，就创造了现在的你，过去的你创造今生的你，那么今生的你又创造未来的你，就创造来生的你。我们生命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自己的思想把你自己创造出来。比如说你前生有布施的思想，你看到事情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今天看到财物， 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今天想到钱，你升起什么样的想法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说，哎，这个钱我应该自己受用的，你来生一定很贫穷，欠贪。如果你今天想到钱，你的想法说，哎，这个钱是大家来受用，我愿意跟人家分享，我保证你来生资具非常的充足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从你现在的思想就可以预测你的未来，因为做法一延伸嘛，除非你改变你的思想，否则你来生的果报，其实一个人到了40岁，你的生命的雏形就在你的心中慢慢酝酿而成。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，其实你不要去问别人，你静坐下来观你的内心，你经常升起什么样的想法，那就是在告诉你一个消息。经常性的想法、习惯性的想法、强有力的想法，这个对你的生命会产生主导的力量，就是所谓的诸法因缘生，那个因缘已经在那个地方流动了。除非你忏悔改变，否则你生命的相貌其实未来已经慢慢有一个雏形出来，特别是你40岁以后，你来生已经有一个相貌出来。所以我们讲说啊，福德是安乐之本，智慧是解脱之门。你所造的业力对你的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改变，但是你心中产生一个美好的思想，产生一个布施的思想、持戒的思想，你这个生命是永久的改变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知道一个观念，你今天学习佛法、学习教理、听闻佛法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出了家以后看很多的经典，听了很多的课，诸位知道这是干什么吗？学习教理的目的不是增长你的知识，是改变你的观念。因为你的结果是由你的行为而来的，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？你的内心一定有这个思想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犯罪心理学，就这个人一天到晚造罪，你说从今以后你不造罪不可能，那是压抑，他暂时的压抑，你今生不造罪那是你压抑性的，你来生照样叫造罪，因为你思想没有改变。所以你今天探本求源，他有这个罪业，他就是背后有那个思想，那个思想不改变，他怎么可能改变呢？所以我们讲，我们今天的求学佛法的目的是改变你的错误的思想。所以我们在修习教理的时候，重点是你要掌握它的道，就是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。我们讲解脱道就是这个道。今天这本经论，这个戒律的课程，到底它的道在哪里？它的核心思想在哪里？它想告诉我们什么观念？因为这里对你的人生的改变是根本上的改变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讲道有世间之道跟处世间之道。